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这么爱我们，再一次把我们召聚在你的脚前，而且愿意再次把你自己的话能够启示我们。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不仅要我们更多的得着你，你要更多的得着我们，好像斯提凡这个见证也能在我们身上发光透亮。说愿你成就你的旨意，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最近交通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斯提凡，一个是腓力，那这两个人都是因为第六章教会发生的问题，那时候他们在天天饮食上的供给忽略了他们的一些寡妇因为有这样子的问题出来他们就到主的面前来寻求结果就带下很大的复兴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些使徒们他们就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原是神对他们的呼召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他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第一个就是斯提凡，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又拣选腓力，也是一样，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所以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或是满有圣灵的人。那我们读下去以后就发觉斯提凡的见证给保罗带下很大的启示所以后来保罗所看到那个异象事实上就是斯提凡的异象保罗很多得着的是斯提凡已经得着了这个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腓力呢对彼得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所以这两个人虽然是管饭食的但他们却是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知道圣灵充满有很多方面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满了启示的人满了启示因为圣灵是智慧跟启示的灵所以我们看见在启示中呢他们都看见了主的自己所以你看见当斯提凡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所以我们跟随圣灵不代表我们不读圣经圣经跟圣灵要并重一个真正要从 神的话里面得到启示亮光的对圣经需要很熟悉的所以斯提凡对圣经很熟但是他用启示的眼光来看这些公会的人也对圣经很熟但是在他们的教导里面在他的遗传里面来读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但是对圣经很熟他被神的话充满而且呢他蛮有启示所以当斯提凡在交通他这一篇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上次特别提了三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因为看见神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开始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然后后来就来到了迦南神应许把这个地给他和他的后裔但是呢他的一生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而且那时候他还没有儿子可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顺服这个呼召他继续往前所以圣经上说后来怎么样呢亚伯拉罕就看见了我们的主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所以从斯提凡的见证你可以看出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跟随圣灵的人他到最后他一定是满了启示而且他一定是看到主所以在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五十六节 这主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的，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 亚伯拉罕的开头，这是从斯提凡给我们解释的，亚伯拉罕的开头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的一生的道路是走信心的道路，最后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主，心里面就欢喜。所以我们真正看见主，我们不能不欢喜的，我们不会再愁烦的。我们常常被很多事情愁烦，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主。亚伯拉罕看见主以后，他没有立足之地，那甚至刚开始还没有儿子了，后来他把儿子也献上，他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更重要他看见那位主，然后他心里就欢喜。所以这是亚伯拉罕，这是斯提凡跟我们讲的。然后在约瑟身上他看见了主，因为约瑟被弟兄所卖，事实上就说到我们的主被卖。然后他也提到了摩西，摩西被他的弟兄们所弃绝，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我们的主也被他们所弃绝。摩西说曾经说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所以这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在斯提凡身上看见他是一个蛮有启示的人，他对神的话有全新的开启。但是这些凭着传统来读圣经的人呢，他们遵守律法的字句，但事实上呢，他们里面却是悖逆的灵，因为他们弃绝了摩西，换句话就弃绝了主。斯提凡说他们在那里抬着法柜的帐幕，事实上呢，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他们是抬着摩洛的帐幕。他们在那里献祭，但是这里说神说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撒母耳记上所提到的十五章所提到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向着主真实的听从顺从听命，我们的献祭呢，岂是献给神呢？所以你看斯提凡在讲到他们整个历史的时候，乃是特别强调他们不肯顺从，他们抬着摩洛的帐幕，他们所献的祭事实上不是献给神。然后他继续讲历史的，讲到最后所罗门建造殿宇，然后他讲到了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因为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所以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告诉我们，神乃是看顾那些虚心痛悔的人，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这些人神在他们身上有安息。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是落在遗传的里面，我们所注重的是外面的物质的圣殿，但斯提凡所讲的乃是一个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这样的人呢，神能够在他里面得安息。所以保罗后来讲了什么呢？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神借着他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才是那个真正的，如果是一个虚心痛悔的人。所以后来斯提凡就责备他们，你们这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神。所以一个没有真正受心与耳的割礼，只是受肉体的割礼的人，很容易抗拒圣灵。他们以他们受割礼为夸口，但是呢，他们的心与耳未受割礼。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引用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那这一段话其实蛮重要的，我上次只带过去，所以我今天要多讲一点。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所以什么是真受，真正的受割礼？你看从前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受了割礼，但是他们没有真受割礼，所以他们的心与耳没有受割礼。所以今天我们都受了非人手所造的割礼，但显在我们身上怎么样的人是一个真受割礼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三个条件，这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叫割礼。第一个呢，便是以神的灵敬拜，以神的灵敬拜，或者在灵里面敬拜神。所以今天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受过割礼的人，非人所塑造的割礼人，有一个特点，就他里面安息，他在那里用灵来敬拜。如果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呢，他是在凭着肉体在那里敬拜，而且没有安息。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没有安息，然后我们的敬拜不是在心灵跟诚实在敬拜。所以心灵跟诚实的敬拜非常的重要，因为那是代表一个真正受割礼的人。一个真正受割礼的人是一个安息的人，他能够在灵里面敬拜的人。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安息能够敬拜呢？有一个特点，第二个就是他讲到了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第三个点呢，就是不靠着肉体，或者说不信靠肉体。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信靠肉体，为什么呢？他们想要遵守律法。今天我们不像他们这样，但是我们也常常要凭着自己的努力来做到神的要求，但事实上呢，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不知不觉就要想要靠自己来讨神的喜悦，满足神的要求。事实上那是说出了我们仍然信靠我们的肉体。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很诧异，为什么我们还在失败还在失败？因为你对你自己的肉体还有盼望。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信靠肉体，我们对肉体有盼望呢？主就会叫我们经历失败。但什么时候我们不凭着肉体，我们就凭着我们的本性来到神面前用灵来敬拜的时候呢，事实上这就是受了割礼。但是中间还有一条，就是说什么呢？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末了特别告诉我们，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都是神所做的。所以夸口的当指的主夸口，我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这都是神的，是神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看都是神的，如果我们看见这个都是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安息。当我们安息的时候，就用灵力来敬拜。当我们安息的时候呢，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做工。当我们没有看见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里面就没有安息，我们就要靠我们的肉体，我们就失败，就落在肉体的里面。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因为那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这是一个安息的人，这一个放下自己的，这是一个对肉体不再有盼望的人，这是一个单单来仰望主，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因为只有当我们安息的时候，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讲的，竭力进入了安息。当我们真的安息的时候呢，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就好像两刃的利剑，把我们刺入剖开，把我们灵与魂这些都分开来。那这神的工作，否则的话呢，如果我们没有安息，我们看就要凭着自己来做了，那我们就失败了。所以这句话我是说很重要，就是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这里有安息有敬拜，在这里事实上也有建造，因为在基督里夸口，神已经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不信靠肉体。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在交通这个尸体版这边的时候，我们要再继续来补充的。那当然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举目望天的人，他里面满了赦免。你看，不要将这罪给他，这些人用石头打他，但他里面满了赦免，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怎么样呢？是一个交托的人，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所以是一个交托的人，所以他是满了安息，满了赦免，满了交托，不信靠肉体，在灵里敬拜。好，到了第八章，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第七章啊。到了第八章，我们就看到腓力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但在腓力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什么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受圣灵引导的。所以你看见腓力的一生都受圣灵的引导，他的引导很特别的。所以你看见圣灵呢，充满在有些人身上的特点是那个启示，那有些人的身上的特点呢，就是引导。因为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受圣灵启示、光照、引导也变化的人，所以他们都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被变化。所以圣灵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所以主耶稣讲得很好，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你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然后我们看见今天所读的第八章第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是旷野，事实上从耶路撒冷去最方便了，但是你看圣灵很奇妙，他没有从耶路撒冷派使徒去，他把腓力从撒玛利亚调过去，事实上路比较远。但是我们知道腓力也好，斯提凡也好，以及第九章的扫罗也好，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身在外邦地的犹太人，换句话，他们是说西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比较不太受传统的犹太教的影响，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不受这些传统这些教条的遗传的影响呢，他们比较容易跟随圣灵，因为传统的力量太大了，常常挟制我们。很多我们对于宗教的观念，对主的观念，事实上不是圣经的观念，是我们自己被教导也，或是我们自己想来的观念。所以他们圣灵一开始的时候，你看用斯提凡也好，用腓力也好，因为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他们比较不太受，没有那么多的包袱。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主的一个使者就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这是不简单的，因为腓力在撒玛利亚有很大的工作，你说你要放下那么大的工作跑去旷野，那是不容易，但是他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换句话说，腓力有一个特点，这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样呢？不被他的工作绑住，他只是愿意遵照神的旨意。我们做工作到一个地步，很容易就被工作给绑住了，这个工作就借在我们跟主的中间，事实上呢，我们跟工作的中间总应该是主在中间，所以腓力在这个地方有个特点，你看他放下那么大的工作跑去旷野，还不知道旷野发生什么事，但他就是顺服，结果不料就有一个埃提阿伯人，就是旧约圣经讲到的古斯人， 现在的苏丹，是有大权的太监，所以他有权而且有钱，因为他掌管银库啊。但是他不一定是我们所认为的太监啊，因为一个太监你不能到耶路撒冷，不能进圣殿去敬拜神的啊，所以他只是一个官民啊，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所以这一个人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他也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但现在呢，他去了耶路撒冷礼拜回来呢，他仍然没有解决他里面的问题，所以他里面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这一点很特别。你看这一个人千里迢迢来寻求神，没有寻到，他回去了，但是神没有放过他。所以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必寻见，他在耶路撒冷没有得着，但神派了一个你看被圣灵充满的人来帮助他。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练先知以赛亚的书，很特别，他就练到了先知以赛亚。如果你读第八章第七章跟第八章，很奇妙，斯提凡也好，腓力也好，或者这里这个太监也好，都在读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你没看见？所以以赛亚书真的是好像整本圣经的缩影，圣经特别借着这两卷书啊，这两章圣经把以赛亚书给提出来啊。而且以赛亚书当然有它的特点啊，譬如说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十八章，第一节他一开始就讲到，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所以这一章是讲到古时，就是埃提阿伯。所以你看，当这个太监他是从这里来的，他在读以赛亚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第一章开始读了，读到五十三章，但是你看以赛亚书就提到他们古时人，而对古时的漠视，所以他在练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看这是圣灵的引导了，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又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练先知以赛的书，便问他说，你所练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所以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他想要明白，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练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时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好特别啊，这段话不容易懂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事实上它是从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十三节开始的。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十三节开始的，当然我们不是要交通这五十三章，我主要是举这个例子。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所以这个仆人这里没有提到是谁，当然可以指的以赛亚或任何人，但我们知道这里是指的主说的，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那是讲的主了。 但是呢，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他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启示，真的读不懂。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没有读懂这句话，不知道在讲谁，因为他们不接受一个受苦的基督。所以不要说他们了，连这个，所以难怪这个太监他也不明白。所以太监就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就是指着他自己以赛亚呢？还是指着别人呢？当然我们知道以赛亚也可以预表以赛亚，因为以赛亚所传的没有人相信嘛。所以腓力呢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所以腓力明白着你到底在讲什么。腓力所明白的也就是使徒约翰所看见的。那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可以给我们做个启示，因为他们所看见的是同样的启示。那约翰是在他老年的时候写的约翰福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从第三十六节开始看起，好了啊。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的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所以这段话是约翰写的，约翰的启示。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了主，所以以赛亚看见了主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所以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整个连在一起啊，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瓦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你看见这个主呢，是一表我们的主。当然这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他圣哉圣哉圣哉，包括了父子圣灵。但是呢，约翰特别讲到他看见了主，看见我们的主。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撒拉弗在那里喊着圣哉圣哉圣哉，然后我们知道以赛亚就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眼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约翰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是看见了我们的主，他是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然后后来才听见主的声音，这是第六节。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所以现在以赛亚要去传讲神的话，但是注定呢，他所传的呢没有果效，因为他这边特别讲到，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就是以赛亚书53章也提到了，然后这边也提到了，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所以这百姓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呢？因为他的油蒙了心。那我们知道，在奉献的时候，所有的脂油都要献给神的，所以油是代表最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心在主之外被任何的人事物占满了，我们把这个东西看为宝贵的话，在我们的心上呢，你就发觉你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走这条路上，我们对神的启示认识的那么少的原因，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心蒙了脂油，在主之外我们还有贪恋。所以心与耳如果受了割礼，我们就能够单单的爱主，那被圣灵充满，蛮有启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看见了，同样的腓力也看见同样的事情。所以腓力能够解释，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从以赛亚书开始讲了，对他传讲耶稣，结果一下子就把他的整个的疑问给解开来了。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所以很显然的，腓力在传讲耶稣的时候呢，也传讲受浸的重要。所以只要一心相信，就可以受洗。所以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好，然后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所以你看很奇妙啊，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但是不是提到撒玛利，提回到他原来撒玛利亚的地方，换句话是把他的工作摆到一边了，完全给他切掉了。然后就到哪里呢？到了亚索都。亚索都就是旧约的亚斯图，腓力士地的那个亚斯图。然后他就一直走到哪里呢？该撒利亚。亚斯图这边还算是犹大哦，该撒利亚就是已经是属于那个撒玛利亚了。所以神没有把他带回去。那神为什么没有把他带回去呢？事实上那边有很多的工作，为什么不把他带回去？照理说应该带回去啊，所以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带回去，当然你到了旷野还是要回去嘛啊。但是腓力是特别啊，神把他带到亚索都，后来去了该撒利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圣灵有他特别的意思啊。因为一方面我们知道啊，如果你读使徒行传21章，我们就会知道了。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1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21章第8节， 第二天我们就是保罗他们这一群人啊，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你看就是他去的该撒利亚啊，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理是说预言的。好，现在腓力成了什么腓力啊？传福音的腓力。所以神的灵在他身上给他一个特别的负担，就是传福音。一个传福音的人呢，你必须要到各地去传福音。所以主没把他带回去，主把是把他放到了，把他提走了，把他如果不提他，他肯定就回去了嘛，对不对？把他提到亚斯图，那他就继续走，就来到了该撒利亚，后来就住在该撒利亚，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传福音的人。那他去该撒利亚还有一个特点，因为你读到，你等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你就发觉怎么样呢？彼得也去了该撒利亚，因为该撒利亚要福外邦福音的大门要正式借着彼得来把它打开来。但是很特别的是，因为他是传福音的腓力，主曾经对彼得说，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对不对？所以彼得开了外邦人的大门，但事实上你会发觉呢，这个外邦人是腓力传的福音，对不对？这个埃提阿婆的太监是腓力传的，然后后来他回到了非洲，据说非洲就是后来他回去以后传的福音。但是呢，我们知道福音的门还是要借着彼得来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托付是在彼得的身上，所以他还是需要去正式的开门。但是不可否认在这里呢，你看外邦人还是他所腓力所传的，因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呢，主就把腓力提了去。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腓力跟我们上次讲到的西门做个比喻啊，做一个比较。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西门，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啊，他总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嘛，对不对？因为大家你看他是妄自尊大，但是你看腓力所传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名，高举基督。现在腓力把这个太监传福音得救了，但是呢，神马上把他从他的身边带走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我们说神借着我们所做的工作呢被吸引了。主耶稣有一次，你记得他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那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大家要叫他来做王了，主耶稣就赶快把门都赶上船了嘛，叫他们先过去嘛，因为不过去的话大家要用他做王了。主耶稣一个人上山去祷告去了。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刚刚带了一个这么一个有权有钱的一个从非洲来的一个大臣，传完了福音，神马上把他带走，不让他留在这个人身上。那太监呢，不见他也没有事情，欢欢喜喜的走路，因为他遇见了主。所以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他一定是欢喜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主的仆人主所用的人的确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心呢永远是在主的身上。一方面我们敬重那些在话语上教导我们，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教导我们的人，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但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所以我们认识他，我们看见了他，我们就欢欢喜的可以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后来有人在亚索都就遇见了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所以他也把这一个人撇下来了。那这一个人呢，这个古时人埃提阿伯的呢，先据说回到非洲以后呢，他也传福音去了。那这个其实在诗篇第68篇写得很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68篇。 31节，诗篇68篇31节，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什么举手祷告。你看诗篇都已经讲到古时人，福音要传给古时人，他们遇见神他马上就要 举手祷告。但是在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之前，先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诗篇六十八篇前面18节所讲的。怎么讲呢？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奉，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这讲到我们主的升天。所以你看，当我们主复活升天以后，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所以你看圣灵所做的工作，借着腓力在这件事情所做的工作，事实上就应验到了诗篇六十八篇的话。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风随着意思吹，我们听见风的响声，我们不知道从哪来往哪里去，凡从神的灵生的也是如此。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九章啊。第九章这里就讲到了扫罗的蒙恩得救的故事啊。那我们知道扫罗这个人是受斯提凡的影响很深啊，因为扫罗是一个认识神的话的人，他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啊。但是斯提凡读的圣经跟他读的不一样，他是在传统里面读的，他是在最好的教师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的。但是呢，他发现呢，斯提凡的见证跟他读的圣经完全不同，然后斯提凡这个人也不一样，有天使的面貌。当人在那里逼迫他的时候呢，他看见天开了，他在那里为他们祷告，他把自己交托的灵魂交托给主。这件事情让扫罗里面那良心非常的不安，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开始做工，圣灵要得着这个人，所以为了压制他的良心，我们看见呢，他就开始变本加厉了，做了一些事情，借着很忙碌，借着去捉拿这些信奉这道的人来压制他的良心。所以后来神怎么跟他讲，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因为他一再让你踢刺踢刺，那个良心一直在受煎熬嘛，他一再让你踢刺。所以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这仍然就说出了扫罗那时候喜欢斯提凡被害，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变本加厉了，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他跑去见大祭司。那我们晓得扫罗是法利赛人，大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其实他们是有很多的冲突的。撒都该人他们在那里掌权的人，他们是属于祭司家族的，然后呢他们不信归神，不信复活。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不一样，他们是真正遵守律法的字句，而且呢他们相信鬼魂，相信复活，所以他们是 不一样的。但是扫罗这个时候呢，为了压制住他良心那个煎熬呢，他居然跑去找大祭司要文书。换句话说，你看现在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联合起来了，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信奉这道的人，求文书，因为大祭司可以发文书的，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不但是抓男的，也抓女的，而且他专门找什么信奉这道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这道，这个道不是道理的道， 哦，这道来是道路的道。所以我们如果只是信道理的话，你还不会受逼迫，你真的要走这条道路，这十字架的道路，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呢，你就发觉呢有很多的逼迫，从外面来，从里面来的，里面的肉体也是逼迫我们的。所以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22章或者26章啊，他讲的更详细啊。那这个时候正好是晌午，中午，一般人中午都要休息，因为大太阳嘛。扫罗为了良心的煎熬他为了抵挡那个事，他连晌午正午的时候都在赶路。这个时候呢，他将要到达马色，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蛮有怜悯而且蛮有忍耐。你看他从耶路撒冷出发要往大马色去，这是好几百公里的路，主一直忍耐到他快要到大马色的时候才向他显现。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你如果读后面你就知道这个声音还是希伯来话的。所以主要得着保罗是一个特别的原因，因为保罗算是一个罗马人，他是生长在大树，他是罗马的公民，然后他从前所受的教育是希腊的教育，希腊他，所以他会讲希腊话，然后又生长在希伯来的家庭，他的父母呢，在他年纪到的时候呢，就把他送到希伯来，就送到耶路撒冷，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也不愿意受太深的希利里化希腊的文化的影响，所以保罗这个人呢，事实上他横跨三个世界，罗马的政治世界、希腊的文化世界跟希伯来的宗教世界，这三个世界他都有，所以将来主要向主要借着一个人向外邦传福音的话呢，这原来十二个使徒就不太适合了，神可以用他们，但他们比较适合在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也没有什么学问，他们知识也不是那么多，所以主为了得着一个外邦的使徒，主必须要得到一个像保罗这样的，因为他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主仍然能够用我们，但一方面呢，主也让我们学习了很多呢，他可以用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对，他也可以用我们所学到的来为他效力，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得着了保罗这个人。所以他就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你看见主的话，当然你在别的地方会看见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主一点都没有责备他的意思，主好像讲这个话反而满了怜悯，满了恩典，因为主没有一下子把他劈死，主可以做，对不对？但主你看那么温柔的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越踢你越痛苦，主好像 对他说，你不要再踢了，你越踢你自己越难受。所以在这里就很特别的就讲到了，主对扫罗讲这句话给他后来有很大的启示，因为主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启示，其实跟这个意象很有关系，他为什么能够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你当你踢他的脚的时候，你是踢到了这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意象里面他有很大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原来呢在这里有一个属天的人，头在天上，我们的主在天上，但他的身体呢却是在地上，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任何人逼迫我们就是逼迫主，但是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 如果我们逼迫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逼迫主。所以主讲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这个主是绝对主权的主，因为对于保罗来讲，他这一生他自己是主，但现在呢，他终于服下来了，他承认有一位比他还大。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另外的地方就讲到拉撒勒的耶稣，所以你看主是这么的温柔对他说话，主说他是一个拉撒勒耶稣，他是这么卑贱的一个，你在逼迫我，但现在呢，这个被逼他逼迫的人现在坐在宝座上。然后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也提到，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他后面讲到从此他没有违背这个意象，没有违背这个意象。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的这条路走得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在对这个启示认识不清楚，一方面我们对主你是谁我们认识的不够，他是因为主直接向他启示，所以我们需要在启示里面认识主。另外一方面，他认识主是主，所以呢，他从此以后，从现在以后，你会发现他每做一件事情都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不好，走得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称他为主，但是我们没有按着主你要我做什么来做，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所以保罗一开始有那么好的启示看见，所以后来呢，他从此他没有违背这属天的意象，他的路就走得非常的好。但是主没有回答他，主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宝贵，我们以前也交通过，如果主直接告诉他你要做什么的话呢，那将来就是他跟主就好了，他不需要弟兄姊妹，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主让他知道肢体的重要，你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事情，我们只问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我们到处找人问，但有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极端，我谁也不问，我只问主。但是很多时候，主是借着弟兄姊妹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可以借着最小的弟兄姊妹，就像这里所讲的，亚拿尼亚根本就没听过这个人，后来也没出现过，就这么出现过一次。所以主能够用任何的人，如果我们谦卑的话，都可以向我们说话。所以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要进城去。所以进了城以后呢，就有另外一幅图画了。所以整个大马色的意象，保罗在大马色所预言意象呢，它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在城外，一个是在城内。所以刚才讲的是在城外的，现在呢，那个意象更完整的地方是在城内，就在这里面。所以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你在别的地方会看见，这些同行的人呢都被这个大光打倒了，全部扑倒了，也听见声音，但是听不明白是什么，听不懂，只有保罗听见了。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所以很多时候，真正被神启示的大光给照亮以后，你什么都不懂了，你瞎了。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都懂，主这个样对我说话，主那样对我说话，我们什么都知道。但你真的遇见主以后，发觉你对自己越来越没有把握。 因为你从前那些遗传也好，教导也好，很多那些传统的东西也好，那真的都瞎了。所以他外面的眼睛瞎了，看不见了，里面亮起来了。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所以这三天都看不见。主让他经历主自己的经历，主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让他在三日三夜在黑暗里面，主要得到这个，他也不吃也不喝，所以这个进食是很自然的进食，因为他什么都搞不懂，完全不明白。当然我们想他那一阵子他的想法跟后面有关系，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了，你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在他遇见主之前，他有好多可以夸口，他第八天受割礼，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无可指责。但现在呢，他眼睛瞎了，三天三夜什么也不吃也不喝，这些他所有可以夸口的没有可以夸口，都当作有损的，再也不信靠肉体。所以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前面讲了，他再也不信靠肉体，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以神的灵敬拜，靠着耶稣基督夸口，不靠着肉体。所以这是他连在一起所讲的，所以你看见这是他那三天三夜，你看他那个心，所有以前可以夸口的都没有办法夸口，都救不了他。那些他所夸口的呢，一到他遇见主以后呢，都当作有损的。好，然后呢，另外一个意象呢，就是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拉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拉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拉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拉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里面的人。主对亚拉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好，这里有一个亚拉尼亚，他跟主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我们很难想象，他大概常常在异象中遇见主，所以他这一次主在异象中对他说话，他一点都不惊讶。你记得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主的使者向他显现，他吓死了，但是你看这一个人，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他怎么讲，主我在这里，他跟主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你看好像常常遇见主，在灵里遇见主，主常常对他说话，一点都不惊讶，而且随时预备好怎么样呢，等候差遣，主我在这里。所以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圣经上只讲一点很重要，他是一个门徒，圣经上特别称他是门徒。一个门徒来是什么，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 所以主就对他说，你去啊，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叔的名叫扫罗，他正祷告。所以扫罗一蒙恩以后哦，就知道他就开始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了。所以保罗的书信都提到祷告，不住的祷告，在灵里祷告，也在悟性里祷告。因为他从一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他能够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所以祷告的生活是太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太重要了。也没有祷告就没有呼吸了，没有祷告就被仇敌留了地步了。所以他正在祷告，那就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主派了一个完全没有人知道的一个人，但是主知道。如果不是这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有一个这么爱主的人，跟主关系这么好的人，然后主只用了他一次，在圣经里面的，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地方，在圣经里主只用了他一次，而且让他来叫扫罗眼睛可以看见。那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啊，他要苦害你的圣徒。这所以扫罗现在要到来到大马色啊，来抓人的时候呢，他们大马色人都知道啊，都知道他拿了权柄捆绑一些求告你的人。所以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后来我们知道他的确在外邦，在君王，你后面读到他在君王面前，也在以色列面前宣扬主的名。我也指示他必为我的名，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后来保罗讲得很好，进神的国要经历很多的艰难，因为这是他自己经历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受苦，但真的说句实话，我们比保罗受的苦还差得很远。所以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兄弟扫罗，在你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亚拿尼亚就去了。按手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你看在这边特别称他为兄弟，这一个曾经来抓他的人，现在按手在他身上与他联合，说：“兄弟扫罗，在你路上向你显现了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你读别的地方就看见扫罗怎么样呢？他一向一往上看，怎么样就看见了他。这个看见了他是看见了谁呢？其实就看见了主。因为主借着亚拿尼亚来行主要开他眼睛的事情，所以看见了主。看见了亚拿尼亚，亚拿尼亚的名字就是什么？看见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因为亚拿尼亚就是神，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这一个他曾经要来抓的人，现在按手在他身上，称他为兄弟保罗。他一看见他的时候，看见什么？看见了神的怜悯，看见了神的恩典。这个这么悖逆的人，神以这么怜悯，这么恩典来对他。所以他一生成了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所以扫罗的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受了洗。亚拿尼亚叫他受洗的，我们在别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啊。下一次我们再读，吃过饭就健壮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现在神要得着这么一个人，神借着 大马士城外跟城内的意象，这个意象给他一个很大的启示，所以后来他在写书信的时候都有这个意象的影子在，借这个意象，所以他刚开始可能认识的不多，但是呢，随着连日，这个意象一直在他心里面向他启示，向他光照，所以就把整个教会基督这些启示都发明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读不管是扫罗也好，亚拿尼亚也好，腓力也好，斯提芬也好，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借着这些圣经里面活生生的榜样，你再次来启示我们你的自己。主，真是愿意我们重新把自己再一次献上，在我们身上来做更深的工作，把我们分别出来来归给你，让你在我们身上确实能够掌权，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变化，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好让你的心得到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